愿主与你们同在，奉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十一个门徒就往加里勒亚，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他们一看到他，就朝拜了他，虽然有人还心中疑惑。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上主的圣言。我们庆祝耶稣升天节，我们单单听这个标题就已经有了画面。人跟人沟通靠语言，靠文字，还有别的，特别是画面。有时候我们看小说读一段文字，我说画面感很强。我们最近有一些社会新闻，我们突然发现大陆的高德地图啊，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小绿人在跑步。小绿人是个画面，我们都懂，对不对？我们去国外语言不通，很多事情不方便，不过呢，大概在一般的公共场合不至于找不到洗手间，因为有标志，有画面，很清楚的。图画是一个沟通的方式，非常重要。这是约定成熟的，很多的图画会在历史里面改变意义，文字也是一样。举一个例子啊，比较不好的例子，有一个不好听的成语叫做人尽可夫。可能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想的啊，是讲这一个女性的朋友生活不检点，对不对？可是原意是这样吗？这故事出自左传。左传本来描写的是一对夫妻，年轻的夫妻，太太发现了她的丈夫要谋杀她的爸爸，一个女人的丈夫要谋杀她的岳父，这太太在两难之间，介于两个男人之间，该爱谁呢？问妈妈，妈妈说人尽可夫，爸爸是一个。各位听出来了吗？这本来是个孝道的成语，很惊人是不是？对，会变的，会变的。所以我们怎么样看，很多图像跟我们讲话，文字跟我们讲话，但是很多时候意思会一直改变。但是图像真的很重要，很多事情真的不是用语言可以直接说的，譬如耶稣升天。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非常简单的从文字所表达的画面，而且文字极其精简，可能不提过就没注意到。我们读的中途大事录很简单的说啊，门徒们观望着耶稣就被提升天了，乘云而去，结束了，一句话。我们在读经二佛所书说，天主 使耶稣从死者中复活了，使他升天，坐在自己的右边，就结束了。如果各位跟我一样，从小就是乖乖牌，我乖我不知道了啊，至少在教堂内我蛮乖的。听了很多的道理，看了很多幻灯片，哇，耶稣升天的画面可看得多了。但其实那是后人就凭着两句话慢慢的画出来的。图画很重要啊，图画有意义，它不是单单图画而已。我们讲一个比较惊悚的例子，距离今年25年前啊，美国发生了恐怖的911事件，还记得吗？各位老人家还记得啊？25年呢，很可怕，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飞机就冲撞了世贸大楼。好，这是一些伊斯兰的极端分子他们所做的。我们当然知道，从人类的历史的发展，我们感觉的是一个恐怖行动，当然是，的确是。但是，那恐怖行动是这些极端分子所造成的，那他的目的可不是单纯的就那一个行动而已啊，有非常多的象征性的意义。至少有一个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世贸大楼、双子星，21世纪一开始，大概在那个时候，人们还认为的是整个美国政治甚至于是军事的中心，牢不可固。可以想象像当年的耶稣圣殿是一样的，牢不可固，2个小飞机把它解决掉了。人以为牢不可固的东西，并不是真的牢不可固。我们的天主借着图像跟我们讲话，有一个跟这一个911事件蛮类似的，至少我觉得，各位听听看。天主也让人知道，人世间以为的牢不可固的权力，甚至于暴力，不是牢不可固的。天主的行动是让耶稣降生成人，让他经过苦难、死亡、复活。这天主画的图，他告诉我们，这个图像不是暴力，而是摧毁暴力的图像。天主借着这个行动跟人来往，在行动当中把自己启示出来。我们透过这些图像为什么会懂？因为以前有例子，至少从圣经看到有一个人没有死，被火马车接上天，厄利亚先知，不是吗？那个马身上有火，马都烧不死啊，那个车有轮子在空气里面跑啊。我们今天大概都知道，那个大概就是个图像，意思是说它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它是事实，但不是那个样子所发生的。只是以前的人把这一个很独特的经验，其实包含天主借着先知们在历史上所做的一切行动，其实都是象征性的。有一些可以很写实的用文字、用语言描述，有一些只能够用特别的图像来描述。当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他启示自己，他是活生生的在人面前生活的，但他也用图像。路望福音给我们非常多例子，也就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生命之粮，我是葡萄树，我是善牧， 全部是图像性的语言。这个图像比真正的文字跟语言更深的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或者认识天主的行动。这是天主在人间把自己启示出来的方式。这个图像会继续的发展，我们现在能够认识一个图像是因为过去有类似的，人的学习有这个类比跟综合分析的方式才可以知道的。再提一下911事件的话，你就发现了，从那个事件大概衍生到今天，我们在战争上面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对我是新的名词了，叫做不对称作战。我们都看见了每一战争里面，很巧的也是用飞机啊，只不过是无人的。伊朗用很小的成本可以换取另外一方非常大量的消耗。我们今天台湾是一样，常常挂在口上的是吗？这图像其实是在生命里慢慢的延伸的，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是一个耶稣的生命的事件，我们大概不能够在今天还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真正在人面前看的上升的，而是要问这个图像天主要跟我们讲什么。我们看见今天非常珍贵的读经一的故事，中途大使所记载的跟厄佛所书很简单的描述，是非常简单的天主告诉我们耶稣真正来到人间，他跟我们一起生活，他是可以看可以听可以被触摸的，跟我们一样活生生的，他是真正的人。他来到人间把他启示给我们，如果单是这样，那我们只能说跟我一样而已，我也可以被你们看见，你也听我讲话，你们愿意可以摸我，虽然我不太喜欢但是有不同的地方吗？不同的就是耶稣来到人间生活以后，他的结局，人世间的结局好像是人都不喜欢的，死亡。但是我们知道那不是真正的结局。从今天我们听见的是天主让耶稣从死者中复活，使他升天，要坐在天主的右边。所以很简单的三个特别的：复活、升天、坐在天主右边。这是天主让耶稣所做的完整的启示，前半部我们都有，后半部是我们的渴望。复活是非常难以被明白的，对当时的门徒们是全新的经验，几乎找不到像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可以看见路加很独特的写了耶稣复活后40天跟门徒们一起生活。那40其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去发现这一个现在又跟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吃饭，提出教导，给予使命，他真的是曾经跟他们在一起生活的人。让门徒们慢慢的慢慢的领悟接受相信拉扎勒人耶稣真的死了，他们见过的，然后呢真的复活了。他们发现这个耶稣他不仅仅是曾经生活在可见的真实里面， 他现在用这个完整的人性，他要进入一个不可见的天主的领域。这是我们今天在祈祷中讲的，我们内心最深的渴望。耶稣接受我们人性，要带着我们人性上天，这是他升天。这天主最深的渴望是要透过这一个耶稣的行动，把全部的人带上天，但不是自然而然的，不是说领了洗就了事，不是的。当天主让耶稣升天以后，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的层次真的有两层，用过去的空间观就用上下来分，或地跟天来分。今天我们大概还很难找到更好的语言，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宇宙不再是上下两层，地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继续用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我们还一起可以沟通的啊，从下被提到上，用这一个很具体的耶稣的生活，用初期教会的这些故事的描述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不是停在地上的。所以耶稣的升天是他整个显现，包括他前面全部世上生活达到圆满的意思。耶稣在世上的使命完成，也告诉我们了我们的生命的圆满的情境应该怎么样。然后呢，他上了天，坐在天主的右边，在古老的图像就是坐在君王的身边，他自己就是君王，他是拯救者，他也是审判者，他已经活给我们看，他告诉我们不要被世上的力量捆绑住。我们看这些战争，看这些仇恨，看这些名利权势的追逐，也是说不要被这些捆绑住。如果要从政很好，该有良心，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要带着人民认识神。各行各业都一样，我们在人间跟耶稣一样，就他在人间一样认真的活了，按照天主给我们的使命。有一群人像今天故事所特别表达的，不在信仰内说的话，他们被招选给的使命是把这个事件分享给人。我们说传福音，我们说宗徒，我们说教会的服务人员，但是更广泛的是一切的人都分享这个使命，按照每个人具体的情境，我们最终是要面对这一个已经拯救我们的人的最后那个审判。那个审判是我到底有没有接受天主给我们完美的启示。耶稣升天，它是一个故事，不是假的，是真正的过去发生的事，但并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一个图画，而是让我们认知整个天主的救援计划。我们在现在在旅程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的终点，我们看见先我们而去的耶稣在那里等着我们，他希望透过审判拯救我们，不希望透过审判把我们踹下去啊。耶稣不踹人的了，是我自己不接受才会无法进到这个情境里面。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放下我们世上生活的各种焦虑，各种财富权势，自己内在生理心理各种问题，相信天主，就按着自己现在的状态理解天主要我怎么样，就现在这个人具体的人很简单的活出基督徒的生活。但愿我们都可以一起走向坐在天主右边的那一位， 耶稣基督。